黎不打烊，艺术、建筑、设计、时尚、生活，零时差的讯息。无论你人在法国，曾经在法国，或想来法国，喜欢或讨厌这个国家，都欢迎你和我一起度过巴黎的战斗人生。
欢迎收听巴黎不打烊，现在时间是2024年3月12日台北时间的早上11点。
那我们地点就是在台北的香榭大道。我刚刚到这边说找你的时候，你们吓一跳，你想说怎么什么是香榭大道？你想一想，还说嗯，真的，
对啊，真的是香榭大道。好，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的好朋友，也就是曾经的，你现在已经被干掉了嘛，对不对？
哪个被干掉了？
就是曾经的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奖的最年轻的获奖人。
我还是最年轻啊。
你是最年轻，没有人干掉你吗？
不是啊，那最年轻又不是说你一直是最年轻，是那个时候最年轻，然后到现在还没有打破你记录就算了。
还没有打破，他会不是有人24岁得奖吗？没有吗？
没有啦，短片的话有很多很不错年轻
人。哦，短片有年轻人，但是你的意思说你
长片
你还是没有人干掉你就对，很难。
长片的话。不知道耶，好像没有耶。嗯，
真的吗？
嗯，
还是第一就对。哎，我不好意思，我忘了讲。
剧情长片有剧情长片必干。
我们讲了这么多都没有讲是你是谁。这位是金马奖的那个导演苏哲贤，苏导。
嗨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影导演跟纪录片的导演苏哲贤。
干嘛突然间那
么突然间变成这个？不要再假正经了，不要假正经，不要假正经。
好，今天我们录这一集的主题叫做胖学长家的餐桌。
哦，我第一次去胖学长长的餐桌呢的那一次，其实就是我记得那时候也做了还蛮多菜的，学长做了还蛮多菜。
对，不是我做的，
对，都不是阿贵做的。然后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那时候不搭巴黎不打烊还都很晚来，所以一去的时候就是先都是巴黎不打烊的朋友，然后还有胖学长那，所以就整个就主持人怎么还没来？
大家都很尴尬吗？
对，不会，大家就自动就自己聊起来，然后就不要都会聊成半个小时之后，啊，你怎么还没来？这样，
因为我都在忙着工作，那时候超忙的啊，每次回来都在工作，在亚洲飞来飞去啊。
哦，那时候超可怕，他那时候你都把这个飞机当高铁用，然后高铁当计程车用，计程车当脚踏车在用，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嘛。你现在都说
那十几年前的事啊，那时候是这样子啊，那时候真的很忙啊。
那时候有，我觉得还是算一个全球化比较
那个时候，我还在做中国的案子，后来我就不做中国的案子了。
中国的，然后欧洲的、香港的、台湾的这样，
还有日本，
还有日本，对 对，日本那时候你也常去这样，
对，
所以感觉那时候你都是非常忙。但是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聊得很开心，可是当然就是其实。其实我觉得菜其实现在想想都记不太清，
菜都不是重点。
对，可是菜是很好吃，因为菜真的那个其实那也没有什么食谱，也没有什么所谓菜单，就是很不错的，就是欧式意法料理这样，然后还有就是家常菜，然后把它全部做起来这样。
我觉得我每一次我们的聚餐菜都不是重点，而是人才是就是要对的人。
对对，但是每一次巴黎不打烊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就是病恹恹的，然后从下面上来之后，然后让衣服都会垮垮的，垮垮的，然后垮垮的，然后就手上
累死、啊，
然后会拿出一个纸袋来，然后就是这瓶酒放在那边，就啪就刚这样开始了，这样。
我是这样子吗？
都这样子，然后或是一些很我们没有吃过的起司啊，或什么的，
就奇奇怪怪的。哎、就是，我们有是做那个起司锅，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我专程从巴黎扛了一台那个法式的起司铁板烧那种东西，你记不记得？
对对对，
然后
超邪恶的、啊。
然后胖学长还搞了半天，因为那个插座电不对，法国机器是220的电，台湾的家用电
那次还烧掉，
还烧掉吗？
那次烧掉，插进去啪，然后才想起啊，这个是220的这样子。
没有没有烧掉，后来我们还是有成功的，就是
还是可以运作。
有啊有啊，
用变压器吧。
对，有用变压器，可是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神经病、欸。
对，那每一次一到三座的时候，那大家都聊开了嘛？聊开的时候，其实都还蛮有趣，因为大家
都是艺文圈的，
我觉得对对，但其实都很直接，可能就是讲一些黄色笑话，但是又会扯到莎士比亚这样子。
莎士比亚是你好不好？
不是扯到莎士比亚，讲一些黄色笑话嘛？然后
黄色笑话也是你好不好？
对，但是其实我记得。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啊，还有这个巴黎不打烊，其他的朋友其实都还蛮
好。你可以直接讲，还有我以前的那种奇奇怪怪的恋情。
对对对，然后那个第一次去的时候，哦，先不讲就是恋情部分， 去的时候呢，一般来说约莫整个过程大概都是5到6个小时，
吃很久，就像在法国一样，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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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都会吃很久。那马上开始，然后先这样开始，这样开始，这样那样，就是约莫最少到5、6小时，最后都一定会，要么是胖学长，或是某一个男生就喊咖说该回家了。这样
没有，最后一定都是喝到胖学长挂掉。
对对，他就火大，他就会说快滚。
对，他直接叫我们滚，而且他都不讲话。
对对对，
我们就知道他不行了。
对对对，他就不行。
然后我们也知道要默默的走，千万不能帮他收餐具，他会生气。
对对对，如果你在那边洗碗的话，他整个暴怒这样子。但是里面一般来说，约莫进入到2.5小时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人他会站起来，然后他就会说：“我现在要去洗澡。”
没有吧？有到2.5小时吗？我通常都是一去就洗耶。
那就你嘛，你看那个每次巴黎布达洋到那边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聊到一个主题，到一个重点的时候，突然的时候他会站起来说：“我现在要去洗澡。”你不觉得很热？他就看着我们，有时候冬天他会看着我们说：“你不觉得很热吗？”然后我们想说啊，然后他就要去洗澡。那时候你知道那种去到人家的家里，然后参与这种派对的时候，啊，怎么会？你又不是主人，然后你说你现在要去洗澡了。
因为阿胖学长是我大学学长，然后认识很久了，
嗯，
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子。我最近有一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别人家里面，就会觉得好像就是很客气，然后不是很自在，然后我就是那种到他家就觉得很自在的情况。那你到他家觉得很自在的时候，然后因为台湾比较潮湿，我就想说洗个澡会比较舒服，
嗯嗯嗯，
我就会想说，哎，学长借我一条毛巾让我洗个澡，这样。
可是
然后我每次洗澡都被你们笑，
因为去洗澡真的很奇怪啊。然后我那次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是洗澡，我想说你干嘛入侵人家的家里？你那种入侵就是洗澡，好像一种入侵哎。
胖学长，我觉得我入侵他家吗？
他已经觉得您占据。
没有啦，
不是你哎、欸，我去你家，然后说哎，各位哎，等一下我要去你家洗澡，
可以啊，我有干净毛巾，随便你洗啊，你要睡个觉都可以。
好像也是，好像也、
啊、
也是，好像也是可以，可是在台湾就真的会还是觉得怪怪的，
有怪到这种程度，你们每次都要笑我。
我想以前我
可是你如果在朋友家吃饭，然后你之前很忙很赶，然后风尘仆仆的，然后身上又湿又黏又臭，你难道不会想要洗个澡，然后再好好的继续跟朋
友？那你在巴黎有去朋友家洗澡吗？
在巴黎我不会在朋友家洗澡，因为
是不是
没有那样 OK？ 因为巴黎很干燥。
哦，对对，巴黎人也不太洗澡，因为
如果热浪来袭，然后我去某个朋友家，然后流一身的汗，我就说，可以在你家冲一下吗？我全身是汗，他们一定会说可以啊，然后拿毛巾给我。
哦，原来是这样子。
下次我去
罗马人的
风格，下次要不要去胖学长家洗一下，跟我一起洗？哎、哦，不是跟我一起，我洗完换你洗。
是因为我其实我很久以前，我曾经在一个高中教书，然后呢，竟然有一个学生，他就是住在我家旁边，然后有一天我就是回到家的时候，他刚好站在我家楼下。他竟然开口跟我说：“老师，我可以去你家洗澡吗？”
真的吗？
然后我有点吓到。
那高中生是我吗？
没有没有，你都在山上，我都在山下。然后呢？然后我就说不行，这样子。
他这么小气？
不是啊，到别人家洗，他就说：“哦，因为我家热水器坏掉。”
等一下，是女学生吧？是女学生吧？你看不讲话了，各位朋友
是啊，所以就很奇怪。
好，你不要说我洗澡，其实我每次在胖学长家的餐桌，苏导都会带不同的女伴。
没有，因为那间隔都很久，那有些是朋友啊，一些很好的朋友。
你等一下，你觉得我们要这样开始吗？这样子，所有巴黎布达洋的听众朋友都会觉得你是一个不正经的导演。
我觉得这样没有，那很正经。我们都是进行，我们每一次去聚餐都是进行一种半学术、半科学的讨论，是不是？
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嘛，因为
我们都谈一些博物馆学，
没有，我们会讲一些就是比如说艺文的现象啊，或者是全球的，比如说有些艺术家，其实我们讲的内容都是很艺文的，但是很喜欢讲干话，所以我才邀请你来录这集，因为会觉得很好笑。
因为比方说我们每次一开头的时候，就比方说阿贵会先开头，就是说好，你知道现在法国经济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就会发展哪内的哦，比方说艺术的产业，或者说这个怎么运作，可是讲中间的时候，因为电影就不知道为什么讲一讲，然后或者是尤其是美术东西讲一讲的时候，突然就会冒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你这样讲是因为你好不好？我上一集是跟简大轩录的，然后我自从认识简大轩，就是跟他拍他的那个 比赛的过程之后，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在厨房都很爱讲干话，然后讲一些黄色笑话，我就觉得好好笑，就我人生就突然间变得很好笑。
最疯狂，
我还跟他讲说为什么你们厨师界都这样，他就说因为我们压力很大。我说可是我们博物馆压力很大。后来我想想，因为我们博物馆都是死人，所以你没办法跟死人开黄腔。
对，
可是跟你就不一样，因为你是电影界的。
可是我们电影界的时候，我听到你的那个戏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说哇，原来法国电影都是真的。就是很好笑。比较当然有一些是喜剧片嘛，我们知道说那个法国片没有一些那种什么什么巴黎换换爱啊这一类的那种，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很好笑的性喜剧。那我第一次坐在那边的时候，就讲到边，就从 书桌上面，从餐桌上先讲到就是在书房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巴黎不打烊，就是说他帮朋友一个编书，朋友一个朋友就是帮忙设计书籍封面。那我觉得这蛮好的啊。然后呢，就天哪，就那一次就讲到那个朋友发生的超好笑的事情，就是说因为他要出书，所以他就把很多他的那个照片呢就是交给你，然后就插、
哦、对对对，
然后就插然后你就用他的这个硬碟一直在编辑，想说哦，比方内页啊、封面啊、然后封底啊，
对对对，
怎么样设计，然后就把电脑就放在那边，因为太累了，设计不完，一直赶，然后呢就把硬碟也插到电脑里面去。
对，
殊不知这个苹果电脑呢，其实呢都会很好心的，就自动帮你备份，就是帮你把那个硬碟里面的那个，比方说照片，就 import 到这个
电脑
那个 iPhoto 里面去。然后呢 iPhoto 之后呢，这时候巴黎不打烊
很久很久之后，
对，很久很久之后呢，然后好像是巴黎不打烊的先生突然有一天就说
要找照片，我们要找，
对 对, 對，你要找照片，
他就站在我的电脑后面，然后我就在找照片，
一直在找那个要做那个封面的照片，
不是另外一个案子的照片，
对对 对, 對，
就突然间出现很多裸男的照片，
还有男性阳具照片，
还有男人正在上厕所的照片，真的就是脱光光哦。
对对对对 对, 對，
然后
那时候刚好他先站在他后面，
然后我就想说
完蛋了，怎么办？
不是，我说这是什么？因为我不记得我有这些照片啊。
因为那是 automatic 啊。
对，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在做书的时候，我没有就是开那个档案，因为作者是把他的整个硬碟给我，然后他只有跟我讲说在哪一个档案夹，那硬碟是人家的，就是私人的，像手机一样。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工作硬碟跟私人硬碟不要混在一起。
你现在就是假装回到比较正经一点是吗？其实我们平常餐桌就是这样。
就插进去看到他的什么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子。
欸，我那时候真的想了很久。欸，因为 Patty 以为说那是我以前的男朋友们的照片，
对，所以他觉得
他没有兴趣，
所以他心里就想说看到那些身体的时候，他应该想说嗯，人都有一些过去。
不，没有，我没有那种兴趣跟嗜好，我没有就是会留着那种，我是很快就翻页的人。可是那次真的，你怎么还会想起来这件事？那已经很久了，十几年了。
那是我第一次去胖学长餐桌，
哦，
开场白就是这个。
真的。
然后我那时候还在吃意大利面，你知道吗？然后我心想说：“天哪，我有点吓到。”因为
那时候假正经就对了，你根本就不
一样。没有，我没有预设说去到那边，我去那边以为要聊一些设计的事情，啊。
那一天的餐桌上有 blues 吗？还没有，
那个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
哦哦，对，好，先面要跟大家讲，
那些都是一些女文青，所以
哦，那天是女文青，那女文青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台北一些策展人啊，或是杂志的编辑啊，
他们都哈哈哈，
对，
就会变哈哈哈，
没有，大家都很熟了，好不好？
对，但
是因为你在吧，所以他们会有点尴尬。
我觉得就是在你的那些很疯狂的那些对话当中，我后来也发现说，原来傅科他们是怎么长大，怎么写出那些书，比方说信史。然后用很学术的方式，然后写一些就是天哪，这不就是当代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吗？我就发现说，原来他就是住在你，应该住在你那附近，然后大概每天是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邀请那个苏哲贤导演来的原因，因为他就是帮忙本餐桌会出现一些妇科啊，
对，
或是莎士比亚的那一位，
因为每次看到说妇科，就是用他的干话在写说，哦，人为什么要结婚？人为什么还有性行为？人为什么会有这个？
不是，其实这就是人性啊。
对，欸，然后他
这就是你告诉我的，这是你告诉我的。我这边要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件事，就是好几年前，就是我还常常在飞中国的时候，然后呢，有一次我就在中国遇到一件很严重的问题。然后那问题呢，就是发生了当下我完全不知道就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然后我就花了9个小时的时间在想这件事情，然后好不容易花了9个小时厘清了 好，这整件事情里面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什么什么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 Patrice， 就打电话给我另外一半，我就跟他说我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呢怎么样讲，就我总共只讲了四句话，就是人事物然后时间这样。我讲了四句话之后，他就跟我，他马上秒跟我分析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就跟我九个小时分析后的一样，
对嘛。
然后那时候呢，我就后来我就回到台湾，然后我们就又一次胖学长家的餐桌，我就跟苏导讲这件事情。那时候我就讲了一句很经典的名言，我真的到现在都觉得受用无穷。他就跟我说，因为法国人跟中国人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大陆人，
他们是大国的人，大陆的。
然后你那时候还跟我讲说，他说你知道吗，在中国他们要学要念什么不是政治，对，政治还是什么的，
孙子兵法这一类的吗？
不是，他们好像什么政治课还是什么，要互相
批斗。哦，有他们马列主义的政治课。
对，那时候就跟我讲这个，然后他就说就像法国哲学课一样，然后还你还说你知道这两个在学什么吗？学就是人性。
对，他们其实对人性人的行为会很强烈的剖析。
对，
所以他们速度非常快，你讲了一个冰山一角，他再讲凑另外一角，大概就知道这整个剧本就知道了。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台湾人比较没有这个，不过我现在在法国待久了，我也学会了，就是很多事情其实你就从人性来看，从人性的角度，
正反合方式去看。怎么讲一讲好共产党。这十八亿人好共产党。
什么？不是，我是你说的好吗？哎，你是十六区的哦。我们现在要讲一下，我们现在录音的地方呢，就在我台北的那个 Chicken Shop 甄选购的办公室。其实我们两个很像坐在垃圾堆中，因为有很多的纸箱啊、包裹啊，然后我们就从中就抓了一个办公室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垫了纸箱、垫了麦克风这边。
没有啦，我们这算是你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就是说环保事业的一个过程这样。
我跟你讲。我很高兴，就是台北的妹妹他们去捡了一些纸箱回来。你知道我们常常就是，你知道我女儿啊，她就是，先讲一下，我女儿她之前做了一个学校报告，要讲那个 Amazon， 然后你知道她的报告，我听完以后的结论就是，你真的是一个法国人。
Amazon 的包装实在太厚实，
对，
到最后你买一个东西，他用好几个箱子给你包起来。
对，他最后的结论就在批评 Amazon 非常的不环保，然后造成怎么样，还有对企业的损害什么的。然后我就是想说，你知道吗？如果是一个美国的小孩，或者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小孩，他可能就想说 Amazon 多棒多棒，创造多少的业绩，
就业机会，
然后那个老板是世界几大首富，排名什么什么的，我们要向他看齐，然后努力赚钱。然后我说啊，对，然后回到这边就是说，其实我那天刚到的时候我还蛮震惊，我想说奇怪，我们办公室怎么会像是一个那个你知道那个拾荒的那种。然后后来就发现说，原来是我们的就是台北的同事，他们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干嘛啦，就是希望可以减少一些垃圾，所以他们就会发就是很多那种就是大家都会买东西啊，然后快递啊什么包裹纸箱，他们就把它捡回来然后再重复使用。我个人是蛮感动，就是你后面那一座小山，
有给你的后面，
对，品牌方他们寄来的纸箱他们就会重复利用。
我觉得这超重要，因为其实那个疫情完的时候还有疫情中间的时候，大家全部都是用网购，
对，
你光是丢那个纸箱你都会觉得一种很疯狂，然后一个人会制造这么多垃圾，除非你不在网络上买东西，
其实除非你不倒垃圾，如果你倒垃圾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制造垃圾这么多。
你每一天看，你会发现那个量大到
超恐怖，
超过你可能居家的空间非常多。
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就在那个很多的那个纸箱，然后还有很多的胶带，还有要寄的货。
这就是一个比较像你们可能在法国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
对
对啊，就是说这所有的东西，就是它的循环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消耗啊，然后就是在这当中。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太理想化。对，
没有，这种就是理想化，理想化，反正最后中间都会出现 bug 嘛，然后再想办法再花更多钱去处理这个 bug。
我没有，好不好？
没有吗？
对啊，我们的 bug 有啦，就是比如说，可能比如说年轻的妹妹她们不知道，比如说包餐盘的时候包错了，就不小心运送的过程碎掉了，那当然她们也是很难过的，那就会我这边就要再去买新的，再补给那个有买库存的客人，但是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错误跟失败。如果我要接受年轻人工作的话，他们一定都要学习，失败就是 学习之母、
嗯、而且有一些可能特殊包装的一个 skill 可能你也可以记录下来吧，
可能吧，这我也不太晓得，所以 我跟你讲、嗯、其实啊这一批货昨天都是我包的，我自己一个人包，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就是你也看过我那个焊接的情况，就是
有我们也是在一个展览会，然后
董阳之老师的展览，
董阳之老师的展览，然后结合他们的那个动画技术，然后所以就是书法动起来，大概是这个概念，
不是动画好不好？机械
哦，机械装置，然后展示那个书法的结构这样。然后我记得那一次哇，就整个开场的时候哇，非常的澎湃，然后呢，然后结果就是进行到一半，贵宾都来了，然后开幕非常的盛大，上来之后他突然就是穿着那个黑色洋装，对不对？
对，
杀到那个作品的后面。然后刚好有一个小空间，他拿出电焊器，
那小东西啊，
然后就在那边修他的那个电子装置，那电子装置是一个机械，它会自动的那个，有点像机器人这样子，然后就在那边弄。我心想说，哇塞，这也太赤裸了吧？
没有，我就是一个技术宅，而且我完全不介意就是什么东西自己来。所以昨天他们那个就是订的什么香水、男性保养品到货之后、嗯嗯，然后大家都很忙，我就说那我来包，因为我也要走过一次流程才会知道说问题在哪里。
哦，
对吧？
原来是这样。像我们在胖学长的餐桌上面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会，我觉得比较多一点，不是一些菜好笑的奇怪的姓氏，比较像是这个欧洲人的约会叫战守则，我觉得是这一种，就是说你约会第一次要做些什么事，第二次要做什么事，然后什么时候要确认一下什么事。我觉得这
我讲过这种事吗？
有啊，比方说就是什么什么在柏林的那个布兰登堡广场，然后就是
哦，我的白马王子，
白马王子，
我的白马王子。
那时候巴黎不打烊还在做这个广告公司的这个算是一个特约品设计里面，虽然而且他那时候还出了很多这个跟柏林有关的设计的设计书，然后做很多艺术家跟设计者的访谈。那时候他也非常设计啊，就是说你的领域那时候还非常设计，
还非常设计，
他跑去那边，就他那时候就邂逅了一个希腊王子。
等一下，念邂逅还是念邂逅？
邂逅吧。
你刚刚讲的邂逅，你是中国人，
真假的？
好，我现在敌我分得很清楚。
好，立刻修正，立刻修正。
我记得台湾是讲邂逅，然后中国是讲邂逅、哦，因为他们就是有边读边像垃圾，他们念垃圾，
不好听。
对，好，你可以继续讲。我邂逅了一个，
对，他是邂逅了一个希腊长得像王子的一个艺术家，这样子。一个诗人，然后呢，这交战守则我记得就是说，他有几个东西，有点电影啊，就是说，大家都知道那个布兰登堡广场其实不是很大，但是
很美啊，
但是很美，因为它那个就是一超古典门，然后
对啊，
然后旁边都是那些大使馆包起来
嘛，而且就是历史啊，然后就是文化，然后还有一个白马王子，哎，他真的穿全身白的西装，
结果他说因为白马王子很高，那大家知道巴黎不打烊本来就超高的，就
他比我还高，
他比他还高，然后呢，他说然后什么白色西装，
对，白色西装
，然后捧着花，然后人就出现在广场那边，他说他远远就看到他了，这样，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感觉就是天哪，这个就是发生在欧洲。如果你发生在市政府广场的话，就是说前面会很多这个，前面可能就会比较多一些
运动的阿公阿
嬷，运动阿公阿嬷。然后我们就是说还要先就是先了解一下，哎，这前面大家可能有一些在，可能就是有一些什么保险的推销啊，或者
我跟你讲
这些，
为什么你会想到这些？因为你是一个导演。所以你会从我跟你分享的一些故事里面想到一些电影的情节，可是你如果转换成台湾的导演的话，就会变成像侯孝贤那种，你就要转或是那种青春纪录片，比如说国高中生在中正纪念堂约会啊，或在什么公园约会。
嗯，蔡明亮导演，
对，
对对对，蔡明亮导演。那如果是转换在市政府广场，那可能就是说前面就是说啊，先跟可能刚好推销最近有一些什么美金保单的一些那个销售员先那边交谈一下，然后前面
有
经常没有在玩。对对对，还有法轮功一段音乐，然后法轮功在那边还 OK， 可是旁边就有那个爱国同心会跟他们在吵。前阵子啊，前一段时间，然后在吵着好不容易就穿过去，然后这是身体都流汗了才遇到诗人。诗人说我也觉得好热哦。一般来说长这样，
诗人不会穿西装。
对对，然后说，然后这时候你可能跟诗人说，那不然我们去喝咖啡啊，找不到，最后只好吃葵可丽这样子。
所以会有东西方会有一种不同的感情的那种情愫啊，就你不会因为。欧洲比较干燥又比较凉爽，然后又比较冷，所以你才可能穿西装在布兰登堡广场。
我觉得这里面，
可是在台湾会有另外一种、啊，
台湾这种美感也很不错，就是说你是历经千辛万苦才能看到这个人。
对
对，可是如果说你就是说像你都会讲说， 这样很不细，因为你遇到他的时候，可能你的西装一下都湿掉了，什么的这一类的，或者洋装。
先去到你家，先借我洗个澡。
对对，到你家，对对，会很实际说，哎、欸，等一下到你家先洗个澡，然后说到星巴克，不要不要，星巴克
在太吵。可是你这样讲，就让我想到我以前年轻在台湾约会的时候，好像没有这样哎、欸。哦，我跟你讲，我年轻在台湾约会的时候，就要讲到你现在的新电影。我今天早上，我昨天晚上开会开到凌晨三点。
这也太久了吧，
因为巴黎啊，时差、啊、然后再试吃新的东西，不是巴黎啊，在他们在里昂，然后早上一早起来吃包子，然后我就收到你寄给我的那个连接，
嗯，
我觉得我们就要讨论一下、哦、因为你讲说你在讲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说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年轻的时候，
你去公馆哦？
没有耶、欸、我也是去很 chic 的地方啊，就是为什么
中央东路四段东华南路口，
对，我是东区妹，但是还有别的地方，很细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我跟 Bruce 会有那么多话聊。 Bruce 等一下、会是我们下一集节目的那个，
没有，
等一下 我要跟我的观众讲一下 Bruce 是谁，谁，因为你知道 Bruce 是谁啊，
Bruce 是 GQ 前总编，
对，杜祖业、他知道 2.31
哦，拜托，你们是六年级的才会知道 2.31 啊，
我是六年级后段班，可是不是所有六年级的人都知道。那因为你的那部电影，你去问你的那个田美好，他知不知道 2.31？
哦，我一定要来问他哦。我觉得就是每一个时间都会，其实会一瞬间。我觉得像有些东西消失是逐渐消失，可是有些 style 或者一种生活样貌，它是突然卡掉。比方说像我们以前，每次我们可能去到那种巴黎华亚啊，或者是说在那个比方说在罗浮宫附近会有一些选物店，
对，
这些选物店的一个时代终结，可能是终结2018以后咔停了，然后之后就
它就是很小众的，
对对对，它可能是 Golet 这样的店嘛，然后所以就是有一些店它可能就是它会引领一些风潮，然后可是到某一个时间里面好像大家就不需要它了。
那、我你这个电影可以讲，新电影可以讨论吗？
有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记录长片，然后我们记录就是公馆那一代的这个 Live House 的一个。
你是记录公馆那边吗？我还以为只有田美好哎、欸。
里面也有公馆的，就主要还是以田美好的这个里面的吉他手就是昆虫白的故事为主。
为什么你会突然间想要做这个主题？
我其实做到这个主题是有一次，因为我后来就是，其实我小的时候就常常在公馆，因为我家住在新店嘛、然后我之前大学的时候，因为大学的时候我们念书都很混、我还有大学大四那一年的时候，第二个月我才去上课，因为第一个月我每天都去，那时候台大成品音乐馆，大家可能都
那都已经对我来说很后来了，
对，那都太对你来说可能有点新。
我更早的时候是在那个，你知道那时候在台湾可以买到西方的摇滚或是另类音乐
加唱片啊，
一个是佳佳，然后还有一个、我忘记叫什么名，在重庆南路上，在西门町那边有间很小很小的店，然后它大概只有这么就是不到一公尺宽的一小排，
然后它就进就是水货直接飞机送来的，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都要专门去那边挑，而且有
后来就改做日本的，好像
就是它大部分都是日本的，那我们那年代是日本的那个
泡沫经济
很流行，然后另类就是西方的那种另类摇滚，或是就比较少主流市场的音乐，就只有一点点，比如说那个 Tower 只有一点点，然后加加一点点，然后那里一点点，都很少，都专门去找。
对， Tower 跟那个台大成品音乐馆，其实是我高中末期跟那个大学的，
那对我来说都已经很后面，
对对，那时候二十一世纪了，那已经二十一，你看哦，都已经很后面了，
二十一世纪，你要这样分类
吗？那都是二十一世纪了。对对对，但是
那时候我二十一世纪我就要去法国嘞，我就
对对对。可是你要想哦，那个二十一世纪你可能觉得没有很久，其实也都是几年。然后结果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刚好要做一个纪录短片，然后这个短片是在讲这个成品音乐馆的经理，他吴武章先生。然后他就是他卖了一辈子的唱片，他从那个唱片业那种随便出一张唱片可以破百万那种张学友这种的，做到现在全台湾可能不到九家实体唱片行哦。就是像我们之前说哦，有一家店在卖 CD 这种店，
现在
只剩九家，全台湾
现在没有人有那个机器可以听 CD 啦。
对，你送他 CD， 他还想说我去哪里放这样？
你还不如送他一张黑胶。
然后我就吓一大跳。那可是因为后来我大概从10年代的时候，我就是 搬去北京，然后又在欧洲，然后大概很少时间在台湾。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又没有住在新店那边了，然后也没有住在那古亭那边，那个区我就比较原本是我的地方，但是我就没有在住在那边，我后来就搬去什么啦，然后呢，我就后来就搬到那个棒球场那边，就久久一次，后来终于要去拍这个。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吓一大跳，我们为了要去寻找比方说掏耳唱片行的照片，要去找台大诚品音乐馆，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台大曾经有诚品音乐馆，他是在现在在那个唐山书店的附近。
我以前都去，哎，拜托，我以前都混挪威森林的。
哦，对对对，就是那些东西就一瞬间，其实我觉得跟疫情没有很大关系，他其实就是那个区域的民众们可能不太需要这些，不需要这样的 live house， 不需要这些唱片行，不需要这样的咖啡店，
所以你就决定拍一部纪录片吗？
然后对，我就是因为这样，然后拍完那个五张他介绍很多 CD 唱片，还有那时候像我们现在可能都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这些所谓的独立音乐，对，在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是小孩子，他们还会去春娜，还会去海洋音乐季表演的时候，那时候旺福都还是小朋友的时候。
拜托，春娜对我来说都已经是很新的东西了。
天哪，我跟你讲，对，你现在没有人知道那些都是觉得说那是长辈在玩的活动好不好？
你就是我多长辈，没有，我不是说我很长辈，应该说我很早就开始，
没有，应该说你高中就开始，因为有的人开始玩是大学开玩，那你可能高中开始跟你的哥姐们在玩。
我第一次去巴黎就是因为我要去英国听一个 Reading Rock Festival， 他其实不念 Reading， 他念 Reading，反正他就是一个三天两夜的摇滚音乐季，然后我就想，
那你有穿衣服吗？
有穿衣服哦，拜托，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那不是裸体的吧？
他不是，他总共有五个大的表演场，然后我那时候你知道我们那年代是没有网路的，所以我要报名就是买票，还要从杂志上面就填那个
表，然后回寄才行，
对，
还要那个西联汇款吗？
我也忘记耶，我都忘记我怎么搞定了那个时候。反正我就说，我以为他说 camping 就是可以去那边就有帐篷可以入住，你知道吗？然后我到了之后才发现说要自己带帐篷，我整个傻眼，我说哈，帐篷？
那怎么办？
就现场买啊。然后现场买了帐篷之后还不会搭，还要问旁边的英国人。然后那些英国人就很酷，
有鄙视的眼神吗？
没有，因为
很热心哦。
想当年我也算是年轻辣妹一个。所以他们就很开心的跑来帮忙，还故意在我面前，他们就因为太热了，夏天很热，
他们脱到上衣，
他们本来就没穿上衣，然后裤子只是用一个那个围巾包起来这样，然后还在我面前就是那个围巾不小心掉，然后哈哈笑得很开心这样。
你那时候很有眼福欸。
对，可是我那时候很年轻，
没有，现在政治正确这类活动都没了，
所以我那时候害羞，可是那个真的很惊人，很震惊，你知道吗？几万人的那个，你知道就是在那边搭帐篷，
对对对，这种活动真的是会让你震惊。
所以我去了那个之后，回来台湾才开始有春娜，所以春娜其实就是有点学那种，
就是音乐
的
festival， 然后它可能是就是跟这个，比方说也是跟酒商啊，或者是音乐公司啊，有一定的这个投入在。其实那个可能都是2002以后、03以后，比较后来的时间。所以其实有时候一瞬间，
那时候我已经去法国念书了。
不过现在当然也有很大的音乐活动嘛，不过我觉得想拍那个纪录片里面最重要就是说那时候所谓的独立音乐，到现在所有音乐都是独立的啊，就是
我觉得是因为网络的发达，所以他们就是现在才可以有所谓的不好意思，现在才可以有所谓的独立音乐，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借由就是自媒体上传。
对，没错没错，你等于
不
用透过唱片公司
啊，
唱片公司如果不选你或者选了你但是没发你就冷冻在那。
对，
所以就会，
所以以前水晶唱片其实是很伟大的。
有我们纪录片里面也有水晶唱片的就是负责人达叔，然后他也有谈到水晶唱片的一些崛起，就是说他们做的方式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是突破了这个就是几个大唱片公司的一些，尤其是跨国公司的这个掌握这样子，然后让大家的创作可以直接就接触到台北的年轻人。可是我们在拍的时候也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那就是一个过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音乐就是这样啊，活动就是这样，可是久了以后你才发现哦没有，那是那个时间会长那样子。对，现在的话大家都家里面弄一弄，晚上就出一张单曲了。
我真不懂你为什么要拍我那年代的事呢？对你来说是老人的事吗？ 因为你拍的那个应该这样讲好了，我的大学的学长是阿信，
嗯，
就我们系上
实践的嘛，
对，就五月天的阿信，
对啊，
所以我还曾经跟他一起修课，然后坐在地上坐我旁边，然后我，然后你拍的那个甜美号里面有一个是我大学同学的，不知道表哥还堂哥，然后还有一个团叫，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叫做
他们不老啦，八十八颗八十啊，
对，阿强
嘛，
他是我大学同学啊，
哈，阿强是你同学，
对啊
，OK OK， 没有，那边不算老人，他们不算老人呐、啊，没有，以音乐来说不真的不算老人、啊，
就是。以台湾的那个年代，
因为他们都是高中就开始玩音乐，你讲这些全部都是高中就开始，
对啊对啊，
他们高中可能就去音乐节演出了，
就
是
我们是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啊，
嗯，
可是你要是要问我的话，我可以跟你说实话，反正我这边巴黎不打烊的听众朋友都是我的好朋友，我都是跟他们说实话，其实我当年比较喜欢的团是谁你知道吗？
是什么？
1978，
1978是哪一个团？
你看吧，你就不知道了吧？没混那个年代吧？你那时候还小。
我知道1976，但是1978。
哦，对哦，1976。
你讲错了啦，变坏啊！啊，你就喜欢去英式摇滚嘛？那1976就是，就阿凯他们就是一个比较。
1976，
对对，就是中文的。
等下 ，Oscar 1978是我出生。
我真的傻，我想说，哎、欸，竟然
有
这个团啊！
哎，1976啦，讲错。然后那个时候我
还被你吓死哎、欸！我一脑袋一动，哎、欸，怎么没有听过这个？好啦 Oscar 是个停停开荒唐啦开荒唐了
1977我还才自己说自己很喜欢，没有，因为我真的离开太久，所以我都忘记了，我那时候最喜欢的是1976，然后
1976的他们第一次视觉化
社会，我们都去地下社会，
对，他们都
是，
哦，对，你有去地下社会，对不对？
地下社会啊，聂鲁达啦，然后我们那年代还有女巫啊，然后还有晶晶啊、
嗯，
然后还有、
哦嗯、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在台大的那个，
其实这些空间都很小很小很小，
对对对，就是我们那个年代
一进去，其实你会认识，不能说认识，你会来的人你会看到他，就是那种面对面感觉，
对啊对啊，
不是像现在 live house， 因为都比较大，比较有巨规模，然后你今天晚上大家都去 legacy，
对
啊。你旁边的事情更不知道
，X 都会很后面了。
对，可是如果说像去地色，你根本就是看着那个表演者；你去女巫，你是根本是看着表演者。
对，我们那个年代是这样子。
对，所以那个感觉就是很不一样。然后再就地下感，然后我们的纪录片里面有一些思潮，就是比方说，像其实1976还是他的听众还是很多。然后再就是说，喜欢他们音乐也不，还其实有跨一些年龄层，有一些二十几岁还是有在听1976这样，
真的吗？
对，还是有，还是有，因为拍纪录片的时候，像他们。
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在听摇滚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是我的上辈子了。
你现在不听摇滚，那你现在听什么？
哦，最近有一个有一个歌手，他一直常常放的，我都不记得他是什么名字，就我们那个年代的摇滚的感觉。
哦。
可是我现在都不太听摇滚，我现在都听马太受难曲嘛。
哦，是哦，你现在就是玩到最原初的东西。你像以前我们都听什么 Coldplay 啊，对啊。
我才不听 Coldplay 呢，那个叫做那个好不好？芭拉歌好不好？
什么啦？那
流行歌
曲啊，那 Pop Song 冷战啊。
Coldplay 就对啊，就是那个啊 ，Popular 啊，中文就叫芭拉歌，
就
是流行歌曲。
对对对对，但是
Oasis 也是啊
，Oasis 这都国歌、啊。
Blur 也是啊。嗯，
对，
唯一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是那个、嗯、Radiohead。
嗯，不过你刚刚讲到地色里面有一些东西，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要去地色是大学学姐，然后他们搞了一个摇滚乐团，然后就学姐就说：“哎、欸，来去地色这样子。”我在外面，我真的是只敢跟在学姐的后面去看他们在干，因为一个那时候你到回回去，那时候大学生可能大一或大二的时候，地色看有点太危险了一波。
为什么？
因为他感觉就不是那种。不是，就他这个是令到另外一个时空体，
就是你是好人家的孩子，
然后你去到
地下社会，就是
对对。可是其实地下社会又非常知识分子。嗯，我听到那1976主唱阿凯他说，那时候大家在里面的时候聊，就是说，比方说在表演之前就聊天嘛，聊天完就聊一些社会主义的事情，
对啊，
聊一些马克思的东西。就是说，他其实那几个
看，可是他现在不是这样的。
现在他下面是一个仓储室，现在这个地是一个，
没有，我是说那个1976他们现在应该已经不是这样了。就像
我觉得人不会，人过35岁不会再那样了啦，对对。但是就是说，其实那个也是整个台北，就是说台北本来的南区就是一个可能像有点像巴斯蒂的地方，有点像欧迪翁的地方。
请讲中文好吗？
就是说，
有点像巴黎的巴士底。
巴黎的巴士底跟那个跟有点像的圣米歇尔这样，
现在已经不是，
就是
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子。
对对对，
现在
以前
说十八十九区，
对对对对，就是现在的话，就是说整个以前的四大路公馆，这个就是说温州街，然后罗斯福路跟丁州路，还有四大路这一块，它其实酝酿了一个就是社会科学的，然后可能其实他们都是一些都是好学生，不过他们就会非常关心这些。
我不是好学生、
就是这些社会思潮他们关心，所以就后来就是在十年前的时候，哎，那个十年前可能大家现在都可以有点忘掉，十年前的时候街头上很多运动嘛，哦，不管是政治的或者比方说性平的啊这类的，
十年前吗？
就十年前而已，2013年的时候台湾很多街头运动，然后一直到可能2015年以后就整个平息下来，就是说在那之前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街头运动，其实就是跟这个台北的南区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很多
就是我们所谓的文青嘛，
对、
就是啊、
而且那时候的我觉得文青哦，就在那我们的纪录片里面也有讲说文青到底是怎么样，其实以前的文青其实都有一种愤怒的味道，可是现在的文青是优雅的。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以前愤怒，因为你应该没有经历过那个戒严时期吧？
有啦，我国小二年级的时候，那个蒋经国才过世、欸，
哦，对啊，
对啊，我们国小一年级的时候还要全部齐合唱国歌，
对啊，
还要听他讲《论语》，
因为你有经历过那种就是戒严时期，你就会愤怒啊。虽然我是一个外省人第二代，
对对，就是因为他有压抑嘛，你才会愤怒嘛，所以以前都有那种愤怒感觉，然后连街头上，我不晓得像。因为阿贵你都做很多设计嘛，你还记得以前有那种酷卡风格，或者说每次到成品的时候，不管是敦南成品他要成品，都大家放一堆酷卡，你就是说你要办活动，你就跟柜台说我可以放在这嘛，就放在那边。
对，
然后那时
酷卡，
对对，酷卡或者是各种小的 DM 这种东西，一般摇滚乐
酷卡是后来的，以前都不是，
也就是更小的传单那种，
以前都在破报上面找资讯，
没有，那有并行，那有并行，然后破报也是，就是说像破报这样的出版物啊，还有一些那些小事，其实多少都有一种挑衅意味，就是以前要做设计都要挑衅嘛，就是你一定要一拳给他打下去，不管是手做的或电脑的，不管怎么样，就是要有一个挑衅感。可是现在的设计它都退场了，然后你现在在街头上比较不会看到太愤怒的东西，
因为现在新的年轻人，我应该这样讲吧，就是说有过一段愤怒，然后去争取，然后后来大家就得到想要的啦，你看我们台湾不就可以就是同性恋结婚，
对对，你想要得到想要就觉得很有意思，比方说像法国电影里面一直反复出现主题就是六八学运嘛，
对，
那六八学运的话就是有时候拍完之后，比方1972年拍的电影就开始批判1968，哎，你们怎么后来就不愤怒，你们怎么就不再上街头，你们他妈的你们就
没错没错，
就是你们好像就是往资产阶级靠拢。
对，你刚刚不小心讲脏话了，我有提醒过你，我没有9岁的听众朋友。
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然后就是说这类的电影，像阿塞亚斯的电影，有一个电影叫《五月之后》的那个电影，它里面也很有趣，就是他们原本都是愤青嘛，然后就是去拍纪录片啊，去画画，然后去街上丢汽油弹嘛，对。就后来电影最后的时候，他竟然去他爸爸帮他介绍工作，去英国的电影制片厂上班，然后拍一堆恐龙电影。然后就是整个电影就是很荒唐，可是我觉得这种荒唐都会在彻底的理想之后会出现，很荒唐。
你觉得你讲这些巴黎布朗的听众听得懂吗？
他们肯定听得懂，每次看你那边留言都很有趣啊，
我的留言都很嗨，对对
对
对
对，肯定是 OK。就是说像这类，那我觉得现在我们就身处一个就是不用再 provoking 的时代，因为你现在在那边 provoking， 在那边很挑衅，很怪啊。
你说在台湾吗？
就在台湾就是很怪，你在那边叫嚣不觉得很怪吗？
你觉得台湾不需要叫嚣了吗？有啊，很多人在叫嚣那个路权啊，行人的路权。
我觉得他又变成另外一个 style， 就是说他比较像是有一点现在的感觉，就算他是很 provoking， 可是还是有一点就是还是比较重义比较可爱一点这样。
你有没有觉得台湾现在的社会非常的资本化？
哦，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还蛮，这在节目可以讲吗？
当然可以、啊，
反正你也没赞助商嘛。
我的赞助商就是我自己，很有底气，
自己赞助自己，對，自己辅导自己。
好，我现在来进一段广告，没有广告，
没有广告，没有，只能自己广告自己。
对，好，来你说，
就是说，我觉得，大概约莫，我觉得感觉在疫情前一两年就开始有一个状态，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说做事情都需要资本。就一直觉得就是一种想法，就是所有东西都需要资本，那然后再就是说必须要向资本靠拢。可是到现在已经疫情结束了，对不对？我觉得更严重的是所有事情都资本化，就是说做什么事情，就是说你可能要跟拥有资本人来谈， 然后你什么事情就变成不是说，反而可能是比方说从一个理想出发，或者是从一个可能是社会的力量，
没
有啊，或者是
我啊，
或者是有啦，看到你这房间我有感觉到啦，
我不是只有这个啊，像简大轩的比赛我也是恳请大家帮忙啊，捐款啊或什么，当然我们很想找企业赞助，但是我们并不想要被企业绑架。
你这个的话我看得到，就是说这个就是以一个最基础分配劳动力的一个方式去对抗那个那超级大的那个资本包装的那个物流，这样子就是反物流的物流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是需要理想，
肯定你要说，因为 你做任何事情都要想说你第一天为什么干嘛要做这个。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好，我现在要跟大家说，就是苏导是很早就到胖学长家餐桌的客人，因为我很奇怪，就是我每次要办就是办吃饭的晚餐的时候都会约在胖学长家，
真的，然后他每次菜都一下就做好了。
对，然后胖学长都会负责煮饭煮菜，然后招待客人还要洗碗什么的，然后我们在旁边叽呱叽呱叽呱，然后我是主人一样，
对
不
对？
对
对对
对，
别人以为你
我才是主人，
我记得还有人到那边说，哎、欸，阿贵这是你家，
对对对，就很像我是主人。然后苏导是很应该是第一个就出现的，然后后来呢就邀请了 Blues，然后那时候我跟 Blues 其实刚认识没多久，还不太好意思。
没有没有， Blues 真的是一个优雅男士，因为毕竟人家是做 GQ 杂志，他一定要就是说要言之有物，而且按部就班。
然后苏导见面对他讲的第一句话，听到他是 GQ 总编，我记得他就大声的在他面前说，哎，你这个资本主义的大走狗。
没有，不是，哪有那么可怕。
有，你对他讲的第一句话就这个，然后整个就有点傻眼，然后 Blues 就是很有风度的接受了。
我觉得他那时候就感觉就是说，我就是在那个香榭大道上班，我就在蒙田大道上班，
可是
你这个在巴斯蒂的不要那边乱骂我。
然后我们现在、哦、我们现在录音的地方为什么苏导说是香榭大道呢？因为我们在中央东路四段。
对啊，中央东路四段就是香榭大道。其实我每次都去都是这样，然后每次到一个小城市，然后有一次去莱比锡，那个德东城市嘛，然后去那边就是一个很古典的地方。
什么德东城市？莱比锡就在柏林的下面一个小时的火车。
对对，它是德东大城这样子。
对啊。
然后就到德东大城之后，也是经过一个地方，然后我就问那个德国的同事说：“哎，这是你们香榭大道？”他大笑，他说：“对，这是我们的香榭大道。”
我本来跟我的希腊王子，我们本来要安排去莱比锡，
哇，那边很美耶。
后来我们没去啦。
你知道为什么
无疾而终的恋情、
哦、我觉得这里面这无疾而终里面，其实我觉得人是这样，就像荣格说，就是有时候你跟人关系是你对他的投射，你把他对他的投射就是可能是像那种
希腊王子跟诗人，
对对对，可能就是像那个那种阿基里斯啊这类的这种投射，就是那种哇塞完美。然后那个
我如果现在是 Blues 坐在你对面的话，他就会说阿基斯
然后结果，但是后来他们就结果后来，因为阿贵那时候不知道说，就是说法就欧洲的男性有一块，就是说他们会把他们的体毛修剪的非常的。
你不要讲到这么细节好吗？
啊，九岁听众啊，
对啊，我们这边有九岁的听众，不宜不宜。
好，
这个
太惊悚，太惊悚。
对，这个对九岁的小妹妹来说是不宜的。
没有，因为这一块就比较妇科了。等小女孩到高中的时候再看看啊。嗯，
十年后再来录这一集。
没有没有，她九岁不用到十年啊，七年就可以了。
要满台湾要满几岁？你知道法国是14岁就可以合法性交。
哦，对啊，他们国中生就有性行为啦。
对，但就是合法啦，就是法律上的合法
都是两个方有意愿就可以了。
对对对，所以台湾是几岁？16岁还是18岁？
女生16，男生18。
有差吗？
有
男女
有
分
吗？哦，没有没有没有，哦，都16，都16。
对啊，
都16。
你都男女有分，人家都说那个17岁的男生就会上街头抗议，
好像
争取，
对对对，争取提早性行为，好像16就可以的，只要合意好像16。
好，对，然后刚刚我们要讲什么没讲？就
整资本化的过程嘛。哦，
对，资本化，对，就是你那时候就说 Bruce。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大走狗，因为他是 GQ 的总编。不过你那样讲，那个以他当时的位置来说是蛮适合的。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现在出版业已经不完全不是
了。No， 不是只有说出版业或者什么，或者说媒体啊，时尚媒体。应该说，你如果在我们认识布鲁斯这么久，也十几年了，
嗯，
你就会发现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走狗，他还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人。就是我们在胖学长家的餐桌的这。就是餐桌周围的这一群人都人生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
因为如果你只想要赚钱的话，那有太多事情可以做。 对，或者说直接就投入，比方说金融商品啊，
对啊，
会比较快。如果说真的是想要这样的话，就直接投入，因为不管怎样的文化产业，不管是《费加洛报》啦，或者是说像那个《法国解放报》或《世界报》这样，不管怎么样，他们其实立场不同，不过他们基本上不能算是完全的这个资本主义下面的工具而已，他们都不是。
对啊，因为法国的记者还是要有记者的那个，我不能说职业道德。其实你说《解放报》或是《费加洛》或是《世界报》的话，他们还是有他们政治立场。费加罗就是右派嘛，
对对对对，
然后解放报就是左派，
对对对，
然后世界报就是中间偏左，
嗯，
那大家都还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是就算再有政治立场，所有的记者或是新闻媒体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职业道德操守都还是有的，
嗯，
所以大家还是有理想的。
嗯嗯嗯，不过现在像刚刚我们讲到什么地下社会的那个思潮啊，然后街头的，还有像这个，我觉得里面还有一些就是说以后餐桌我们也可以聊一下。其实那个极端的左或极端右，或是古典说的左或古典说右，其实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已经不一样
了，因为过去，因为现在所有的主张里面都会变成，你可能会在左里面看到右，右里面看到左，都是这样。
你现在讲的是那个习近平的什么？什么下面的习近平的社会主义路线吗？大家都快笑死、欸、你知道
社会国家社会资本主义路线，
对对对，你知道吗，他的这个路线啊，导致法国的共产党的教授极为不满、欸、跟他们翻脸。
没有，因为法国共产党他们是
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者，是你这个怎么分配，怎么国家变成公司化，国家也要竞逐利益就不行。
对
对 对, 对，
啊，算了，我们不要讲习近平，因为他这个人实在是有太多可以批评的。
好，我们先
跳过他，你先继续讲那个资本社会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说，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因为资本也非常聪明，资本不管是用 AI 或者是用他聘雇这些所谓的经理人，他们马上会看到是有哪些角落他可以侵入。所以其实默默的就是本来新经济，所谓我们之前说的新创或者是小型的资本主义，他要怎么对抗这个比较巨大型的 well done 的资本主义，本来前面好像有一点看头，可是过完疫情之后，对不对，因为电脑计算方式，然后累积各种数据方式，哎，就发现过来，就是说它集中化又出现了，它集中在某一些人、某一些资本它的状态下，所以你可能说，哦，我想要，比方说我想要做一个什么这样的事，就你就说，哦，要问过长辈，那为什么？因为长辈是掌握这整个资源的一个部分，掌握这个资本的运作，
这不可否认，这不可否认。可是你不觉得？就是台湾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就是创意的领域上，我觉得跟法国还蛮像的，就是还会有一群人，就是他们会抵抗资本，就像老娘我，
对对，用他就是他主要是
小小的力量，
比方说他，哦，本来是竞逐利益，可是我现在可能就感觉我主要的分配，或者是说在角落当中，
对、啊对啊、
我去让这些所谓的时代的杂音再发出来。
我觉得这是什么的优势你知道吗？民主社会的优势，你看中国，
因为它可以容纳，对，它可以容纳，
对、啊，
不然如果你不民主的话，它不给你玩
了，嗯，
那你怎么玩？
嗯，
对，那所以就是说，大家都还是会有人愿意，就是在这个比较地方进行游击战啊，我觉得这样子才会精彩嘛。如果你说，
对，
你每天都是哦，别人这样做，我没这样做，那就不好玩了啊，就不好玩了。嗯，
我们突然间变得很严肃，
突然变得很严肃啊，然后。欸、聊一下，没有啦，餐桌上不只是这些，餐桌上有时候也会一些很好笑的事情。
没有，我们餐桌上还常常会讲到苏导的恋情。
没有没有，我们这些恋情都已经过时了啦。
你的没有，你的恋情过时哦。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苏导每次他的恋情都很，就是用一种很瞎的情况结尾。然后他每次交往，他自己都说是瞎妹。
没有，都是啊，因为你这样讲就太没。
然后我这人比较喜欢用数据分析，就是根据所有的经验总结，就是你所有的历届的女朋友的，就是分析下来，我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苏导他是一个很迷人的人，很迷人的男人。我身边都是这种男性哦，你啊 ，Bruce 啊，简大轩啊，你们都是很迷人的男性。但是呢，苏导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他从来不会主动出击，他都是被出击的那一个。所以我后来就跟他讲说，他就像是 7-11 的三角预饭团，人家去然后挑选，那当人家挑选的时候，你只是被选的那一个，所以你都不会选择你的对象。
这个理论好像有点特别怪怪，
没有，我早就跟你讲过啦，我就说你就是被挑的那个啊，你都不会主动出击。你现在
当被咬下去的时候，你不知道是一个蛀牙在咬你还是一个，
对啊， 那你现在又是一样，你每次都是这样啊，都是人家来追你。
没没没没，我现在都有自己主动了、啊。
现在有吗？
对 对，最近都开始有。
那你现在这个跟我去年十月回来那个同一个吗？
对 对，同一个。
哦，同一个，是你主动吗？
对对对对对。
哇、哦，真难得哎。
有有那句话真的，
我下次来问他。
有。没有啊，主动我觉得很重要，因为这个你后来跟我讲，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啊，不然你就是被挑的那个啊，你被挑那个时候你就是等着被挑嘛。
然后你要怎么
去
揭露往后的时候，你可能只能经过，你就经过时间，你才能确定说他那边是不是蛀牙，因为你被咬了吧？那你咬下去才知道是蛀牙这样。你爸先看
奇奇怪怪的超多什么坐火车啊，然后疯狂吵架啊，然后那种。各式各样，简直就是怪不得你是电影导演的人生真的
太抓马，
太对，太戏剧性了。
没有，我尽量就是希望我的人生都不要太有抓马。
你的人生到现在都还在很戏剧性，但是我已经从良了。
你的那个都太惊悚了，那个比方说，
可是我
没有，因为现在是因为碍于九岁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其实也不能讲，
不能讲太多
抓马。
可是那都是我三十岁以前啊，我自从当妈之后、
哦，你后来那三十岁以前那些，后来我在四十岁的时候，我有经历跟目击
过吧，
我吓到了，我那时候真的想说，真的是有人是这样，
真的有人是这样
的，对，但是这就不能再上你的节目，因为这个是不特定听众。
我跟你讲，因为其实我最近身边有朋友是这样，我最近身边有很多朋友，包含比如说我大学同学啊，或是我后来在台湾认识的妈妈、啊。他们都是就是很乖，他们就是一直乖乖乖乖到
乖到不能再乖了这样，
乖到三十岁，然后才突然间经历我三十岁以前发生的事，
很惊悚，
或是乖到四十岁离婚之后才经历我以前三十岁以前发生的事，然后他们在跟我讲的时候，最近嘛，我就回来，
然后你那脸就这样还好啊，
我说恭喜你长大咯。
我告诉你，有一些还不只是你听到或知道，有的是会目击，我觉得作为目击者的时候会想说这突然会有点那种，
所以你是觉得就是早点遇到，
我觉得二十几最好就遇到这些。
对啊，我二十几岁都遇到
这些、啊、二十几就遇到就根本没什么了不起，那四十几的时候，四十出头然后遇到人家，
而且你还有事业的时候，那时候真的
最好不要遇到，
而且有的还有小孩，
还有小孩，然后你遇到旁边
对
啊，怎么会发生这些很荒唐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不好，我觉得荒唐事件最好都结束在二十八岁以前。
不会耶，可是比如说像我朋友好了，我就会跟他说恭喜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已经四十几了，然后他只剩下几年就要更年期了，我说那你赶快好好享受吧，
嗯，有什么就赶快，
对，赶快拜托，因为你的人生就那么短。
我觉得
我是坏朋
友，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跟电影里面有很大的反差，因为亚洲的电影比较不允许这一类事情出现在电影里面，因为会觉得很不礼貌，可是其实这些事情都蛮精彩的。
什么东西不礼貌？我就是像这种事情，
就是说像一些情欲事件啊，或者说这种 affair 这种事情、oh.就是说广义的，就是各种的这个跟情感面发生的事情，就是作为人的那一块。
没有，我跟你讲，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人性，然后我所有的台湾朋友可能遇到我都觉得他们交到坏朋友，比如说那个四十几岁的妈妈，我说太好了，恭喜你啊，反正你现在也是离婚啊，单身啊，
想干嘛就干嘛，
对，而且你只剩下几年就要更年期了，你赶快去享受这样。然后今天另外一个妈妈就讲说她离婚，然后
离婚，现在每个人都离婚啊。
对，然后他讲到说他的儿子，他前夫怎样对他的儿子讲话，说哦你，他前夫带女朋友回家，然后他儿子就不高兴，
哦、
然后他前夫就跟他儿子说，这是我的家，我要怎样就怎样，反正你到十八岁你就搬出去。然后我这朋友就很不高兴，我马上跟他说这正常啊，他讲的是对的、啊，我们把孩子养大，就是我们把小孩生下来的目标就是把他养到十八岁，把他踢出家门。但是可能大部分的台湾人比较不会这样想，所以我就是坏朋友，就是跟大家把大家带坏、嗯。
不是啊，如果四十几岁的话，可能就更需要就是把还没有经历过的，可能你想，但是你想象的人生，可能还是要完成。我觉得我现在想的是这样，比方说你想要成为你想象的那样的人，或者说哎、欸，你就遇到了，就为什么不行？试试看。
其实我觉得现在真的想一想，就是。其实生命真的很短暂，好险我三十岁以前有就是什么
人只要过了，人只要过了三十岁之后，每天都以火箭的速度往前。
这句话好像是我跟你讲的，好不好？
是这样吗？
对啊，我跟你说过啊，三十到四十是一转眼的时间，而且这句话还是我前老板跟我讲的。
可是我之前跟我合作过电影配乐的一个法国音乐家，他很酷，他五十几岁，然后他来台湾也是放歌，
是做那个电影，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他就有一次来台北，他也是 DJ， 他其实是法国电影界的前辈就对了，他就来台北放音乐的时候，然后放完音乐之后结束，就在大饭店外面的那个游泳池旁边，然后他就一个辣妹在后面，然后头发很黑很美这样子，然后感觉很西班牙，然后跟在他后面，然后我就说哦，这位是你的，我想说这是他女友吧，就他说没有，这是我女儿，我才傻眼，我想说是哦，他说对啊对啊，那个我女儿都30岁，我说啊天哪，那你不是18岁就生小孩了这样，他大概就是这样子，就那个就我觉得法国男生会跟男生真的讲一些很 detail 很私人的事情，然后他就是时不时会发讯息给我说最近过怎么样什么的啊，什么都在巴黎抽烟干话什么，但是他 有一次他就发给我说，他说我告诉你我最近有未婚妻的，
真的吗？
我要订婚
了，谈恋爱
了，然后他说什么笑，我就结婚，然后之后就看到那就是大哥阿北极的就拍一堆，他就带着
这样很好、啊、
带女友然后去那个海边然后拍婚纱这样子，然后你就会想说天哪，他以前是电音朋克那种的，然后他现在还是抱着一种就是跟20几岁的心情一样，还是在谈恋爱这样。
每个人就是到不同的年纪都还是可以谈恋爱的。
对，就是真的很猛，所以也没有啦。你刚刚说更年期完还是可以啊，还是可以吧。
我还没有更年期，而且我现在的生活非常的稳定。你知道我现在、啊、每天睡前都会跟 Patty 说谢谢。他也会跟我说谢谢，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跟你说，
很奇怪耶。
对，我跟你说，这是以前都是他跟我说谢谢，现在我会跟他说谢谢，因为我慢慢的发现，竟然有人可以这么的包容我。
对，忍耐一个人真的是很不容易。
对，然后我也很懂得感谢，我都常常跟他说，谢谢你，就是还可以忍受我的，比如说坏脾气、啊，
而且我跟你讲，
或不洗头，
还有对，可是我跟你讲，阿贵的朋友都会被他洗脑成那样。以前你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那时候还刚到新的地方，那日光灯打开，他说 James， 我眼睛要瞎掉，那灯太亮了。
對啊、
我告诉你，你现在如果来我家，对不对？你会觉得这一切跟你北阿里的家一样。然后结果你知道怎样吗？我朋友来我家，他说你家暗到一个我都看不到的，看不太到。
不是，你不需要那么亮啊，
真的不需要。然后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就是像你说，让旁边人要忍耐你这种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伴侣的话是。真的是要你可以忍耐一个人，
啊、
然后而且就不、
啊、
完全不会有什么反应，那就对了。
所以我就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跟他说谢谢。
对，不过那个你的另外一半其实是有趣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说我们很忙很忙，然后我从德国回去法国说要找你的时候，他说好，我们一起聚餐，然后去一个那个越南餐厅，就去那边他改装，他本来是一个餐厅，就被改装成快餐店。然后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傻眼，他就觉得怎么那么不 chic。后来结束的时候呢，他就。叫你说，
叫我带你去，
带你去 China Club，
对，
就是中国会，
超级 chic 的一个，
超级 chic， 天啊，那个是70年代是贝托鲁奇电影的地方。
对，我跟你讲 ，Patty 就是这样的人，他
整
个
里面都是 neon， 就是那种，就是那种霓虹灯，你知道吗？
他是一个很 chic 的巴黎人，你知道他有一次怎样吗？他来台湾，然后呢，我们家人就一直请他吃饭，然后他就跟我说不行，他一定要请我们家人吃饭，就叫我去订餐厅，然后我就跑去订了国泰医院旁边的老上海，那是一间很好吃的餐厅。然后呢一进去他就脸非常非常的臭，我说你为什么脸那么臭，他就说哦，老板还特别帮我们留一个地下室的大圆桌，那生意真的很好，老上海真的很好吃，很难定位，然后好不容易定到，老板还帮我们留一个大圆桌，然后 Patty 的脸就很臭，我说你脸为什么要那么臭，你怎么了，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我难得要请你们家人吃饭，你给我订地下室的圆桌，
他以为是 Chinatown 里面的那个13区的餐厅。
对，他觉得说，如果他要请吃饭的话，应该要是一个
你要说这是在
有风景的，你知道吗？
不，你要说我们这是在香榭大道的古迹下面的那个地窖，你要这样讲。
哎、欸，对我没有那样讲。
地窖，
我那时候不懂得说话的艺术。然后他觉得说，就是你知道法国人吃饭是要看到 view 的，然后要就是
要看到阳明山，要看到阳明山。
对他觉得应该要有很或者至少要灯光美气氛佳，我怎么去定了一个这样，我说台湾人吃饭重点在吃，在食物，不是在气氛，
landscape 不重要，
但是他其实也很爱吃啊，但是他就觉得说这样是不行的。
对，他那一次后来我们就跑去那个 China Club，
我们两个跑去 China
Club， 哇超狂的
China Club，
然后 China Club 你进去的时候你就发现
都辣妹，
全部都是那种巴黎辣，而且是那种超右派，而且超级右派的辣妹，
超级右派。
然后，而且是古典的，就是他们感觉出来他们家教就是大家族的人在那边。
对对对。
他看我们说，他们也傻眼这样，然后我们就几个。我们三个
整个 China Club 里面只有
我
们
三
个亚洲人，
三个亚洲人。然后进去的时候，那个菜单也非常 provoking。
对啊，
一个叫做翻译成中文，就上面写中国文化大革命。
对，
然后有一个调酒叫做 Made in Taiwan。
对，
它那个里面非常 provoking 的菜单。
好啦，我知道你在看时间，你是要去拍片的。
对对对，我们下一次才能再聊。然后要先去胖局长家，
我们要真正吃饭，
认真起来吃起来。
对，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录了一个小时，不知不觉，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每次都可以
五六个小时。
对
对，然后最后就是
讲不够，
然后就听到一个屁事，滚这样。
对，就胖局长跟我们说滚。而且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们要录这一系列胖局长家的餐桌，还没有胖学长。
对啊，有他的话不更好笑？
不是啊，因为胖学长可能每次我们去他家吃饭，他都不讲话的、啊，都是我们在讲。
不
过所以我也没办法。
不过在那边常会掉东西，我上次女友的那个东西还掉啊。
哪一个女友？那么多个？
没有，就上次。停，好，就剪掉。好，
哎、欸，等一下，我不会剪，我都一刀未剪，大家都直接上。
好，
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这边没有那个啊，没有广告什么的啊。那你的电影会上吗？
会，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再见摇滚》。
你会换名字吧？
不知道，过几天可能又换了。
对啊，你都换来换去。
没关系，反正锁定那个巴黎不打烊，反正你会帮我那个嘛。
我会帮你promo吗？
对啊，对啊。
可是人家真的会去看吗？
会，我觉得
九岁丽丽一定不会去。九岁丽丽敢看什么那种 老台北，然后老人摇滚，
没有老人摇，那些也年轻过好不好？
九岁丽丽应该都是听 K-pop，
是真的
也没有。九岁丽丽是很可爱的女生，她有留言，她有留言问我，就是关于就是历史的问题，所以绝对不是一般的丽丽。
好，没关系，等我们真的确定片名的时候，我们再来上一次你的节目。
那时候我已经在巴黎了。
那我们可以连线。
连线，我想一下，应该是可以。
可以。
不用啊，到时候那个什么，我十月还会再回来啊。
十月已经下档了。
哈，
电影都很快啊。
好吧，那我就到时候再帮你讲一下好了。
嗯，
不然的话我就每天那边讲我的简。
不会啊，我可以去巴黎找你录一集啊。
哎、欸，你每次都这样讲，根本就不会来。
没有，现在没有人办法去巴黎，因为巴黎要办奥运了啊。
哦，对，你八月还要去柏林，柏林那么热、
啊。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在那边晒太阳啊。
哎，跟女朋友就对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听到的只是苏哲贤导演的一个女朋友，她之后很快就会再换的，因为我每次回来台湾都是不同的人。
好，停，不要诅咒我，停，这样到最后了啦。
那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啊？
没有，认真
的。其实苏哲贤导演，哎，我没有讲我当初怎么认识你的啊，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这样子的。
这样解释不了。
那个时候我讲完很快嘛。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台北的小巨蛋捷运站有一个公共艺术的案子，然后需要找三个台湾的艺术家合作。那我们就想要找三个不同领域的艺术家，比如说一个编舞家，然后一个导演，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哎，我怎么突然间
Motion Graphics，
对对对、
嗯
Motion， 那个后来是找法国人、
嗯、
然后那个关于导演的部分呢，那时候我就请一个台湾朋友介绍，然后就这样子认识了。
对啊，我们记得那个
介绍我的人怎么说你的，你知道吗？介绍我那个人就说啊，他说苏哲贤啊就是一个疯子，他会为了拍片啊，就算有车子冲过来他还是会这样子，就是冲过去拍，就是拍起电影来是一个疯子。然后后来事实证明真的是如此，因为我们就跟他合作，然后拍摄的当天，因为那时候我女儿还小，所以我要照顾我女儿，然后让我先生去现场跟苏导合作，他们两个负责拍摄，不然平常我也会去。然后那一天回来之后呢，你知道我先生怎么讲吗？他就说、哦、你不要看那个苏导平常这样子，他拿起那个大声功来整个人就不一样哦，整个气场就不同，
变工地主任了，变工地主任，
然后就拿大声功开始大喊，然后 就说你很专业，然后灯光啊摄影师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演一波戏、嗯、
怪不得你会拿到金马奖是吧？
没关系啊，再拿一些别的啊。嗯，
好了，不浪费你的时间，因为等一下你说你要去拍谁？
我们等一下去拍一个服装设计师的纪录片，
也是好像很有名的，对不对？
对对
对。所以那个是资本主义的片吗？
听起来是、啊、不会，那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下面的一个版本。
好了好了，那就今天就到此为止了。那我们下一次就会有下一集就是布鲁斯。
好，
嗯，好，
期待了。
好，就这样子，
拜拜，
拜拜。